家好，欢迎来到自由之秋，我是张从，
我是 TTT。
你别说了，你今天不是主播，你说，
我是魏丹。
我们今天还有一位主播，但是他今天不是主播，他是我们今天的嘉宾，就是 TTT。
对，就是你们的大太太。
因为即将马上，可能是下周吧。差不多，反正就是最近这几周的时间，由 DTT 的原著小说《时光机》改编，并且呢是由 DTT 本人担任制片人的新剧叫《循环初恋》马上就要上映了。
爱奇艺独家首播。
对对对，就是7月29号，记住这个时间，大家一定要去爱奇艺看。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想邀请 DTT 担任嘉宾来跟我们聊一聊，就是他的这个新剧。其实我们主要还是想知道这背后的一些花絮。
怎么样，上电台打歌的感觉怎么样？
啊、哦，非常好，略有一点点久的紧张。
你的这个原著小说其实是写了，已经出版过好几年了，是吗？
对，已经再版了两次了，很久，很
畅销书，
很多年以前。
是你年轻的时候写的小说是吗？
我幼儿园写的。
在你21年的人生中，这小说原来是写的什么故事呀？
这小说其实就是一个两个人，通过一个手机沟通了两个就是平行时空的故事，其实有点带穿越的形式。
TTT 本身是一个作家，所以他出版过很多本书，这是他其中的一本小说。你当时是怎么创作出这样的一个小说？
因为其实我一直对那个科幻题材很感兴趣嘛，但是那种硬科幻可能我自己写不了啊。但是因为我觉得科幻它是一个特别浪漫的概念，其实这本书的缘起是因为我们高中当时一个课本的课外读物上有一句话，它当时讲光的传播嘛，就说其实因为光的传播需要一定的时间，就是让我们看见的就是所有的事物其实都来自过去，就你没有办法看到就是现在，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这个概念非常的浪漫。我就觉得就其实这句话我也放在我当时小说的文案上了，这个其实是我整个故事的一个缘起。
这个书出版之后你有收到过什么样的一些反馈吗？比如说读者会说，
就现在有很多就知道这个剧要改编了以后，有很多说这是我小学读的书。我小学读的书终于要那个改编成剧了。对，所以我的那个核心，
活久见。
我的核心受众都是小学鸡。
哎，你写这个小说的时候当时就有想把它出版出来吗？
有啊。我写这个小说是这样，是因为我当时其实也是因为我才来北京嘛，其实当时就是属于那种我高中时期就一直在给杂志啊就是投稿，但是呢就不知道出版的流程，然后所谓的报国无门嘛，然后后来呢我就
亲自去了解了一下。
对，后来我来北京了以后就进了一家那个出版公司嘛，然后就哦，原来一本书要出版是这样的一个流程，然后我上了半年的班，然后我就辞职了，然后就回家创作小说。
主要是去了解流程。
对，写完了以后，然后就是投给那个另外一家出版公司说，要不然你继续来上班吧。然后我就去了那家出版公司，然后最好笑的事情就是
你自己作为这个书的编辑了吗？
对，是因为其实本来我不是编辑的，但是就是我跟你讲，我这个书我想说的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大家可能说你看你自己当时书出版的时候你自己作为那个责编啊，然后现在这个剧出来了，然后
你是制片人。
对，我是就是代表那个平台方的制片人啊，就是其实是一个项目，就是属于项目监管的那个形式，也不是片方真正的制片人。然后呢我说其实这个都是非常巧合，你看当时我的书是因为我投给那家出版社，然后呢之后我才去的那家出版社，然后之前也不是我自己负责，是有其他的编辑，然后呢就是熬走了其他编辑。就是各种原因大家离职了，最后就是这个书就说大家觉得说你最了解你的书，要不然你就自己做吧。然后我这个剧也是这样的。
你最了解你的书。
我的这个剧是版权先去了这个就是平台，然后后来了呢我这个就是，然后
要不你也来吧。
我是后来换工作，确实是，然后换到这个平台。然后之前我是做那个评估的嘛，然后做评估也不是我自己带这个项目，是有几个制片人就是带着项目，就一个走了另外一个接档。 最后当我自己转到了就是制片人这个序列以后，大家说这项目要不你自己带吧，都是就真的很巧合。然后之前所以我们有个朋友还说嘛，他说你下一步是不是要去研究时光机了，感觉你一直在为你的这个铺路。
这真的是一个大 IP， 你这一辈子就搞它。
对，
不是，我一定会写出更好的作品的。
那你的小说从小说变到电视剧的这个过程，应该是会把小说写成剧本吧？
对，
这个、是来谁来写的？
这个有编剧，我们的编剧是那个河神的编剧。
那你自己不可以写吗？就这一部为什么不是你自己完成？你最了解你的、
是因为这样啊？我觉得其实因为他那个影视创作，他跟小说的创作还是有弊的嘛。然后呢，其实我在带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一定就是，其实之前我跟编剧跟那个就是这个项目的片方其实做了一个沟通，他们就说，因为很多作者是不愿意别人就是对他的就是作品有较大的改动的、但是呢我觉得就是我欢迎大家来就是有更好的创作，是因为我的以前的小说它其实是一个电影的体量，它没有办法支撑一个24集的剧，这个我自己是知道的、那如果你要重新改编的话，你肯定会除了这个核心设定这个人物形象以外，你肯定需要增加很多的情节桥段、所以这个东西不是我的专业，所以我觉得你为了一个项目好一定要非常清楚，就是让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事情、你一定要尊重所有参与到这个项目的那个合作者和创作者，这样他们才能在你的项目里发光发热。所以我就是也提，我会每一版剧本会提一些意见，但这个意见不是基于我是作者的身份，而是基于我在平台这么多年，基于我那个看了这么多项目以及项目后面的数据分析，所谓大数据分析嘛，你总结出来的一些创作的规律，然后我们反哺给编剧，然后他们来根据这个就是市场的规律来进行一些微调。
那你自己做制片人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跟你带其他的剧有什么
就完全不一样。首先我觉得你心态没有办法放得很正，就是因为你会过于共情，过于投入，就是因为你真的是自己的孩子嘛，你就希望他好。所以呢我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经历了很久的那种心理建设和调节，因为一开始你很容易就是抓的抠得很死很死的细节，这样的其实呢就是会限制其他的创作者，因为一个影视剧的作品它绝对不是说它可能是来源小说嘛，但是它绝对不是说小说作者一个人的功劳，一定是各个岗位的人共同的创作，所以你一定要就是激发他们的创作，也尊重他们的创作。我之前就是因为可能对这个项目的共情太强了，然后就有太多的一些主观意识，然后后来后期是慢慢的就是把自己从小说作者的这个身份上摘出来，能更职业化的去看待这个项目，跟大家一起努力。
就我们昨天刚刚看了这个剧的定档的那个宣传片
预告片，对、
预告片，我自己感觉好像是一个他们就是时空穿越了之后不认识，就是比如说可能最早是在高中是同班同学，然后可能有一段感情或者是懵懂的感情，然后是不是又穿越到其他的地方，两个人不认识，然后又重新开始，然后再穿越再重新开始。我理解的啊，这个循环初恋是这意思吗？
其实跟你想的差不多，但是呢我们其实这个设计可能就是在那个时间线上有一点变化，就是一开始这个男生他是戒毒嘛，就是只戒毒了半年，然后呢其实因为他性格比较冷漠阴郁，所以跟他的同班同学也没有什么交集，然后此后到他30岁这个中间他18岁就出国了嘛，跟这些人也没有什么联系了，当时就短暂的相处了小半年，然后呢就是所以当他回国的时候看的那个照片，他就觉得这人可能有点印象，但是我可能都不记得他的名字了。你想想十几年没有见的同学，而且本来当时其实也没有特别深的情感连结，所以呢但是因为他的一次意外穿越，就是在极端的那个天气的那个所谓的星球的排列组合，在极端的天气意象上，然后造成了一个就是所谓的虫洞，连接了两个时空，他就意外穿越了。但这次穿越回去呢，就不小心改变了原本时空的一些设定，所以当他穿越回来了以后，就发现自己的生活发生了巨变， 然后呢这一切都是蝴蝶效应造成的。后来就这个男主的诉求就是一定要穿回去把所有的设定改回来才能让我回归到原来的生活，但是他发现他没有办法穿越回去了，因为现在穿越的机制还不了解，但是呢他可以通过这个手机跟过去的这个女生联系，然后呢所以他就遥控，远程遥控这个女生去帮他修改一些历史的设定，然后就会发现你改了东墙又要补西墙，就发现每一次改你都只能改一小点，但是其实整个的这十几年的这个时间流上有很多未知的因素，你都没有办法就是全知全能的去看到它。
那他这个经过编剧改之后的剧本跟你当时写小说的时候那个想表达的初衷还是一致的吗？
哦，对，这个核心是一致的。这个核心就是其实我们想说就是一个平行宇宙的概念，但是其实我们整个片子它的核心不是讲穿越也不是讲平行宇宙，而是讲的那个蝴蝶效应，就是微小的一个过去微小的一个改变会在那个经过时间的发酵会在未来造成一个巨变，但是我们想讲的这个核心就是我写小说和这个剧表达的一个情感核心是我觉得在宇宙或者是多维度多时空维度的这个角度来看，你现在当下的一些事情你觉得是很稀疏平常的，但可能它其实是一个极其微小的小概率事件。就是说有平行空间嘛，有一些空间是有男主但是又没有女主，有一些空间是有女主但没有男主，所以两个人能在同一个时空遇上然后相爱，我觉得这个事情好像是一件很稀疏平常的小事，其实在时空的宇宙的这个维度来看它是极其微小的小概率事件。
终于讲到了这个男主和女主还有他们相爱的故事，这前面这半段说了半天以为是个科幻片
那它是一个奇幻片，我们这个就是定位，因为这次这个剧是在爱奇艺的恋恋剧场，是这个暑期档的一个剧场模式，一共有七部片子，然后呢这个片子就是它的定位叫就是成人童话，其实是它是这个剧场里唯一一部有青春气质的一个片子，然后它讲的东西是有点奇幻的，然后来打破这个往惯常的这种青春剧，其实因为它的我们高中就发生那么多事情，无非是懵懂的爱恋嘛，其实你的剧情容量是没有办法扩大的，所以加了一条奇幻线，这样我们剧情节奏和你叙事线就可以极度扩大。
那这个小说里的人物有你自己的影子吗？
啊，肯定有啊。
嗯，
对，我觉得就是
是女主角吗？
其实不是，
是男主角。
哎，真的真的，我跟你讲，特别好笑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时我们在剧组的时候，然后还有人问我说：“那你觉得就是因为有两个女生嘛，一个是就是夏文熙，一个是陈婷婷，你看跟我名字有点相似。然后说那哪个才是那个就是作者自己的投射呢？然后因为女主很喜欢五月天嘛，因为我就是作为一个资深舞迷，然后这次呢，我们还买到了五月天的这个时光机的这个版权，对，然后就是去做这个项目的一个那个插曲以及片尾曲，然后呢，他们说那可能就是他吧，因为他就是一个舞迷，因为我们的女主就是很喜欢五月天嘛，就一直在追星。但实际上，我后来再把这个小说再拿来复盘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我的情感投射和我想表达的很多，真的是男主，对，男主也出生一个破碎家庭，他也很忧郁，因为女主是很阳光的嘛，其实她也属于我的另外一面，就是我希望在我的青春期的时候能活得她那么阳光，但其实青春期我是患有青春期抑郁症的人，我活得非常的阴郁。
所以你们在选那个演员的时候都是怎么选的？你有什么决定权或者发言权吗？
哦，没有，我只有建议权。我讲一个比较那个有意思的事情，去年呢有两个就是在那个垂直领域比较爆的剧，一个叫我才不要和你做朋友呢，它讲的也有点像女版的乘风破浪，是讲这个女孩穿越到那个过去跟她妈妈做朋友，了解她妈这一辈子的这个少女，对，少年少女时代。这个剧的演妈妈的那个角色李青桐就是我们的女主陈浩宇饰演的。然后呢还有一部叫想见你，想见你有一个就是莫俊杰就是男二，然后呢他就是我们的男主施柏宇饰演的，所以呢很有意思，就是东北李青桐和台湾的莫俊杰然后在我们这个就是寻欢初恋里就是相遇了，而且在两个穿越剧里他们两个那个角色都是没有穿的，所以说这次体验了一把穿越就在我们的这个剧里。
这个男主你满意吗？
男女主都很满意。
嗯，
因为其实我们当时选的时候，也有考虑，就是从市场的判断来说，可能就是如果有一些流量比较大的艺人的话，你可能对这个项目的前期宣传是比较有利的。
嗯，
但是因为我们这个项目其实很难演，是因为它有两个时空，你要演十八岁的男女主，又要演三十岁的男女主，其实他们我们普遍的就演员年纪都很年轻，他没有三十岁的那个心态，所以就对他们的演技还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这个剧的导演是谁啊？
这个导演是王岩，王岩是那个暖暖请多指教以及那个阿布颤抖吧阿布那个外星人片的那个导演。
是不是比如说演员的演技都是要导演来指导的？
对，其实导演有很大的一部分，除了你的镜头运用啊什么的，其实你叙事你怎么讲故事，怎么讲出风格化，很大一部分的那个功力其实要看他对演员的把控和调整。因为其实影视剧的创作它不是那个像话剧一样它是线性的嘛，其实它是根据场景来拍的，有可能今天我们第一次见面我拍的都是最后一集的那个，但你演员的情绪可能没有到位，而且单场戏我的情绪点应该怎么把握它可能是不清楚的，就需要演员然后需要导演去跟他调动和讲解。像我们其实当时我就因为我很担心说这个剧因为它的核心设定很强，因为我们这个剧不是一般的那个所谓的奇幻青春剧，就一头一尾就是包装了一个那个强设定，就我穿越回去然后开始讲一大段那个过去的青春事情，
来回
最后一局再回来。我们不是，我们这个其实叫它现在定位叫盲盒剧，就是因为这个男主是薛定谔的状态，未来的那个三十岁的男主薛定谔的状态，他一直不停的就是发现他的时空是很不稳定的，他可能这一刻正要亲吻女主，然后下一秒睁开眼睛发现女主消失了，但这个他消失的原因是因为未来的一个节点的一个事情改变的，他当他再去找到女主的时候，女主跟他说我们早就分手了呀，就属于他所有的事情就是现在的事情对他来说是点，他都要从过去去找这个历史长河里找促成这个点的原因，所以他情节一开始很强，我们担心的事情就是他这个感情的部分没有办法特别就是好的展现出来，所以我们这次去在剧本上都会给演员做一个事情，就是帮他们那个把每一个阶段的情感点，比如说这个是我们两个是初见，可能女生对男生有点小小的心动，然后哪个情节点是男生意识到他对女生有心动，哪个地方是互诉衷肠，然后都会给他们标注出来，然后我们的那个通告单上其实都是有这场戏，比如说是情感的重场戏，会提醒导演说这个戏啊怎么拍，可能拍得慢一点，可能运用一些什么升格降格的一些方法来渲染这个情绪，另外也提示演员这个你们两个是因为几次穿越嘛，他每一次穿越了以后他情感情绪状态都不一样，你都得提醒他。
你是全程跟在旁边拍的吗？
没有没有，我们但是我是这次是在这个组里比较久，因为确实对这个项目寄予了非常重的感情，然后后来是待了一段时间。
你就在看他们每天都在怎么拍是吗？
对，但其实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就是我觉得因为你没有拍过戏的话，你就觉得其实拍戏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但其实在拍摄的现场你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等，其实拍戏是件真的很辛苦的事情。
但是转场
它是这样的，它是比如说我一场戏我要拍好几个景别，但这几个景别就是我必须要来一遍一遍的就拍，可能这个话我说两遍，因为之前是大全景，现在是近景，所以在我觉得我们的演员还是比较有经验的，我看他们在拍的时候，他们如果这一场是很重场的情感戏，他要哭嘛，那他一定就说跟导演沟通说能不能我们先拍近景特写，这样我情绪最饱满，然后呢后面几次拍远景的时候可能我没有像第一次哭第一次情绪那么激烈的那种状态了，这样的话可以弥补一下。
这个就是如果是这种剧情的话是不是剧情很难推进啊？就比如说你刚刚说这个男主正准备比如说他们的感情状况正准备往下推进的时候，然后又遇到卡点又回到之前的状况，
他其实不是他的主叙核心叙事就是在那个十八岁的那个时空，因为我们当时其实有这个 担心他两个频繁跳切的话，其实观众不知道那个、虽然都是同一个演员同一对演员来演两个状态、但是其实你必须要有一个主视角来跟着演员的那个进度进去带入、所以我们的主视角就两个人的情感发酵一点点的发酵出来，他是在这个18岁的这个时空，就在他们青春期，然后呢30岁的那个时空，两个人的情感状态的变化只是一个结果，相当于他带的是一条悬疑线，然后呢我们再回来看那个就是为什么会过去的那个原因是在18岁的这个时空。
哎，那你会担心这种叙事手法会有 bug 吗？
就这个一定会有 bug 的，因为我们其实怎么说呢，就这种烧脑的这个剧或者是跟时空相关的剧，你都会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逻辑不通顺，因为我说实话，因为现在这个穿越这个东西在那个科学上它也没有一个定论嘛、对吧，它都是猜想假想、然后呢我们就是希望做到的就是逻辑自洽，但是有可能这个就是也会后期会被是一个被吐槽和挑战的一个点。
你已经全部看过一遍了？
肯定啊，都看过无数遍了的已经、到最后我们就说一个画面一个画面的就是在调整，就这个画面可能不好，那个画面可能有问题。但是后来我有一个就是在这行业比较资深的一个就是制片人朋友，他就说，他说你一定要避免陷入这种细节思维、就一个项目他要做出来，就是如果他说在他们那个就是很多在学生时期嘛，很多就是导演的作品为什么就是最后是不了了之了，是因为你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它是一个2次元到3次元的一个过程，它其实很多东西是你不可控的，你都要做出妥协的。所以你说如果做项目你就一定要是保证它的完成率，然后再来说每一个细节是不是达到你预想的那种完美状态、但其实不可能每一个细节都是完美状态，得有取舍。
你这次对这个项目满意吗？
还挺满意，当然我就现在比较忐忑的是它的最后的播出效果嘛、但我们的满意是因为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出现的状况我们都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解决它、然后以及就是改善它，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也是我的第一个作品嘛，所以我觉得那肯定有不完美的地方。
你第一部小说影视版卖出去的时候是什么样感觉？
就很期待它什么时候能拍成剧，但其实这中间也是经历了很长时间，因为一个项目的孵化其实需要很久时间。
而且我觉得能拍出来都已经是很幸运的了，是吗？
对对对，
很多很多项目被买过去就
对开发不出来，因为没有预想到那个它的拍摄难度啊、或者改编难度什么的。
这个剧到现在这个状况对你下一步如果写小说的话有什么启发吗？
因为我觉得不是因为这部剧的问题啊、我觉得是因为那个这几年我觉得这份工作让我看了很多剧本嘛。其实你就大概我觉得以前我写小说，其实这个小说也不能代表啊，因为那真的是青春的习作，然后只是说运气比较好还是在被市场上就有一定的认可。然后呢我想说的点就在于说，以前我会发现我自己是没有就是结构思维的，就是可能你的情绪情感很饱满，就你的句子可能很优美，但是其实你的叙事是很差的。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不知道怎么写情节写桥段，然后也不知道那个结构怎么写，所以我以前也写不了大纲，因为没有这种结构性的思维。以前我们就总会说一句话，就是说你的人物只要立住了他会自己成长起来，其实是他带着你走而不是你推着他走。但现在我是不太认可这个观点的，因为我觉得这个观点是因为他可能对于纯文学作品来说有一定的就是启发性，但是我觉得对于所谓市场商业化的小说就是类型化的小说来说，它一定是作者的把控力不够强。所以现在我再看一些网络文学的作品，然后其实我从他的那个就是文本上我能倒推出他的那个大纲，以及他
的
结构
创作意图，
对他的创作意图以及他的结构，其实现在就的你的这个结构思维其实现在我脑子里是比较清楚的。就如果我写下一个作品，所以每一个中间的环节以及你的创作意图我可能都会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框架了。
所以有些小说我们看完之后就觉得啊、这个小说本身是挺好看的，但感觉就是很不适合拿来做成市场化的 影视剧啊或者电影之类的东西。
对，电影其实还好，因为电影是一个就是艺术化的表达嘛、
嗯、
就是它可能就是用一些很唯美的画面来表达情绪、
嗯、
来渲染情绪。但是如果剧的话，你想剧至少是24集、
嗯、
然后现在也有那种迷你剧是12集的，但是它对结构的要求很强，因为剧它就是一个结构的艺术。
嗯嗯，制片人的金句
之前
结构的艺术
确实是，因为现在我们其实在，因为你看韩剧嘛，韩剧真的是发展的特别就是迅速、
嗯、
然后我经常看韩剧，你会在它的剪辑思路啊那些地方来寻找一些可以借鉴的一些优点。我现在发现韩剧厉害的点在于它完全可以通过剪辑手法来做这个剧的调整，这个剧的结尾。因为其实比如说你要让观众持续有追剧的意愿，有时候在这集我看完了以后，你有一个特别强的强悬疑的概念来勾着我往下看。但是经常我就觉得我想往下看的时候，看到下一集的时候，你发现它那个结尾非常玄妙，就它根本不能代表你后面一集的叙事，但是呢它通过一个叙事手法的调整来勾起你的悬念，让你一集一集往下看。所以我觉得韩剧能做到让人欲罢不能，它就真的是工业化发展，它这些理论都搞得非常清楚。
哎，我有个问题想跟你探讨一下，就比如说像 Netflix 拍的剧啊、
嗯、
它无论在哪个国家拍的，比如说在韩国，然后在欧洲或者在美国拍的剧，都刚开始特别吸引眼球、
嗯、
因为它就是你说的那个结构化特别好，它知道在哪个地方能够吸引你打动你，然后它的播出模式也是全集整套集一起放出嘛，它的这个模式就很吸引别人，就可以一直看一直看，然后它本身情节编的也非常吸引人。嗯，但是你不觉得这种剧看多了之后就疲倦了吗？
我想说刚好这两天我在看的一个项目，那个项目刚好也是一个朋友的项目，然后呢是在 B 站上线的，因为 B 站现在也开始做剧集了嘛、
嗯、是
叫突如其来的假期、
嗯、
它其实那个是讲女性主义题材的，它是30分钟一集12集的小短剧。我想说就是解答你刚才那个问题，像那种特别工业化的，然后呢它是在运用一些就是所谓的就是受众心理学的一些技巧来、
嗯，
牵引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一集一看下去。但看到后头，你就跟你玩那个游戏一样，你看完了以后，但你会发现你会有点空虚，
嗯、
因为它就是强悬疑，让你去强悬疑的这个点，让你一直追
、嗯。
但追完以后，你发现你心里没有留下什么东西。但是呢，现在另外一种，我就想说这个突如其来的假期，它其实整个的叙述结构或者怎么样，就是很平稳，你就是没有特别强的那种狗血的剧情来吸引你。但是呢，就是它是有点，我觉得我看哈、啊，我就觉得有点像看那种就是比较先锋的舞台剧，
嗯、
它是有几句台词和一些就是反思的情节点、
嗯、
是特别能抓你的和引起你的共情的、
嗯。
但这个我们现在对它的市场预判，觉得它不是一个爆款项目，但是我觉得它是对我们整个市场的一个有效
补充。嗯，是。
但是你说的这个就很像那个你刚说的1988的那些系列，比如说什么机智的监狱生活或者机智的医生生活这种，它也没有很强的冲突，就是这么一些人，
就像春夜一样嘛，它开启了一个就所谓的观剧的流派，就是所谓的生活流嘛，它其实讲的是比较日常的那些事情。但是我想说它其实这种剧它可能的受众是比较窄的，就像1988嘛，我们有些人会觉得这是青春剧的一个神作嘛 ，YYDS， 但是它其实在，我们内地的这个数据来看，它其实并不是特别好。
嗯，
就我就属于那种没看过的之一。
但你一定听过，但你没有看过。
但其实这一部分受众非常固定哎。比如你像日剧，
嗯，
它就是完全，我们说是日本是完全还唯一一个没有被 Netflix 殖民的处女地，
啊、
对，它已经指、
嗯、
Netflix 已经殖民全球了嘛，包括韩国、
嗯、
那个日本、欧洲，它都殖民了一遍。这日本的这剧吧，像从去年前年开始，我们看了非常炫酷的奈飞的剧，就很被吸引嘛。但是日剧怎么感觉扶不上墙，就是一直还是在拍那些。嗯， 很传统的东西，就很慢很生活流的这些东西，他就一直在拍。但当你看了两年奈飞之后，你今年又爬起来看日剧的时候，你觉得哎真好，他还在拍这些东西，就是我们这波人又反过来又好像又开始吃这一套东西。
因为你有没有感觉到一件事情，首先我说那个日本，就是他有自己的岛国文化，他其实是比较封闭的。就是我之前很早以前看一篇那个就是报道，就是分析文章，就说你看其实日剧就在那个智能手机流行的时候，什么黑莓
他还在翻盖
而且都是他们自己的国产品牌，他其实是不太那个所谓的就追这种潮流的。
嗯，
然后像他的那个
他是怎么能抵御出这种大资本的。
哎，但是就你看那天那个梁文道不是讲那个百年老店嘛，就讲那些日本的那些小店，他也不扩张，也不那个就是所谓的资本化运作，我就是慢慢的做，而且我这么多年几百年就卖一样东西。然后我想说的是，因为你看就是经过几个这个时代的就潮流的起伏，你会发现很多东西就是一个
轮回，循环。
就以前他们说那个时尚是一个循环，你觉得我还不能理解，但现在再看，比如说我把我妈年轻的时候的衣服拿出来，高腰牛仔裤什么的，就觉得非常潮。
嗯，
对，他们那个时髦，那个时候的时髦又流行回来了。
嗯，
然后我现在所谓的港风，然后那个复古流行的那个羊毛卷啊这些，以前就是他们流行的东西啊。
嗯嗯。
而且我还想说的一件事情，就是那天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你看当时那个我们就世纪初是那个网吧嘛，很流行，对吧？因为那个时候每那个电脑没有特别普及的时候，大家都上网，都去网吧。但是你后来发现那个就是家庭电脑开始普及了以后，而且那个网也很便宜的时候，网吧就消失了。但这几年网吧它换了个名字叫
网咖，
又开始流行了，又开始普及了。所以我觉得只要你等的时间够长，你其实就会等到，就能等到那个就是轮回回来。
哎，其实，那个体验，这个感觉是从社交平台的来的。就比如说，像网飞的剧，它可能刚一上来，因为它全部试出嘛，大家可能会热议一波。但是就因为它引不起，没有任何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所以这一波试出之后，这个话题就结束了，就不会像，那种周播剧，好，这周播一个什么东西，一个热搜拿出来讨论半天，下周播一集又拿出来讨论半天。我记得，比如说以前的韩剧，或者说有一些，那个美剧都有这种情况，但奈飞的剧就不会有这种效果。
但是我去年看有一些就是韩剧，也是 Netflix 在跟他们合作的，也还是一周一集。
它其实播出模式跟我们其实现在有点像，我们现在有超点，就是可以直通会员，直通那个大结局，但就是这样的，也就是说你可以
付费吗？
付费，对。但是呢，我们基本上现在是周更三天嘛，然后会员是提前看六集，就比非会员要多看六集。然后其实现在它的模式是在探讨，它有不同的模式，也是满足不同的受众。
嗯，你像去年那个刚试出那个《爱死亡和机器人》的时候，特别红嘛，就是几乎可能持续了很长时间大家讨论这个，但大家对这个模式感到新鲜，对这个剧情感到新鲜嘛，这个模式等到第二季放出的时候就几乎没有什么声音了，而且很多都是在吐槽啊，就是说有点狗尾续貂的感觉，但就有这种感觉。但你看比如说像英国拍的那个《九号密室》，然后他其实也拍了很多年了，那模式非常像，就是30分钟的短剧，一集一个故事这样子。但他其实隔两年拍一集，隔两年拍一集，现在一直拍到第六集了。然后刚试出的时候，大家其实还有在讨论这个事情，就是还是这个慢和快的这个
调剂问题。
对，这慢和快的这个问题其实不能一概而论。
对，
是刚，我是有这种感觉，我看
是。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是那个现在是互联网时代，我们所谓的是那个分众嘛，就是像 B 站这种存在，我就觉得就很神奇。你觉得它本来是一个特别亚文化，对吧？但是你没想到它就是现在这个网站上市以后体量可以做这么大，就让以前大家觉得就说这一定是不是主流的受众群体，但是它能做到一个这么庞大的体量，现在大家也在探讨这个事情。像我们现在做剧就是会有一个迷思，就是大家都想做爆款，做爆款呢，然后大家都会找到 就是你受众的最大公约数。就比如说像那个《寻欢初恋》
嗯，
我们觉得它其实不会成为一个爆款，
嗯，
因为这种它的题材限制了它的受众是在哪一个、
嗯、
年纪层次，对、
嗯，
所以呢，就是它只可能就算它爆，它也就是一个圈层爆款。但是像那个，之前我们说安家，
嗯。
它就是一个
大众题材
，
嗯，
对，它还是得就是分，就是受众，我们说以受众为导向。
还有你们特别红的那个剧场叫什么来着？
迷雾
啊，对对 对,、
哦、对，
那也是一个大众的概念。
迷雾剧场其实是因为它成为爆款了，
嗯、
然后但是其实悬疑嘛，悬疑剧它一直是那个爆款品类，
嗯、
就是容易出
爆
款，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就是一个是具有现实感，还有它的剧情很强。
嗯，
对，
我就爱看这。
对吧？对，你喜欢看那个是这个类型
破案是吗？就是不知道结局的那种。
嗯、对。
那《循环初恋》的受众大概是什么年龄阶段？
少女，我们自己对就定位就少女，然后就是它应该是属于，因为我们放在暑期档嘛、
啊，
其实刚好就针对的是学生群体。
你们学生时代都看什么这种青春偶像剧？
我基本看那个台湾偶像剧，
嗯，
什么《流星花园》啊。什么那个就是以前台湾那个剧什么就王子变青蛙，
嗯，
就陈乔恩以前的那几部，
因为那时候也没有看日剧、韩剧、美剧这种东西、
哦，我们还看《还珠格格》呀，
对啊，就只有内地和台湾，
但是
因为 TVB 是不拍偶像剧的，
哦，对，
对吧？
对、
嗯，只有台湾跟内地的偶像剧可以看，没有电没有
没有啊，那个有些电视台其实也播韩剧，但是非常少，
嗯，很少。
韩剧最早的几部进入国内的我看了，那个我最早看的是那个《天桥风云》
哦，对，《天桥风云》爱上女主播，
爱上女主播就是最早的引进的两部嘛。
但是我其实好像还看过一个比较小众的，张东健演的叫《一家兄弟》。
我没看过，
反正兄弟俩都是医生，都是这个家族都是医生，然后跟他们。
我只看过中央八台播的《婆婆妈妈》的韩剧。
人鱼小姐，
人鱼小姐，
一百
老
板，
对对对，
两百。
没有看过偶像剧，
你真的，我你看我妈就是完全的典型的受众。以前我妈是这样，就是当时看《人鱼小姐》，你知道吗？还你看过很多遍了，但只要重播
就看。人鱼小姐真挺好看的。
我们家的那个餐厅餐桌在这边，然后我妈就急急忙忙的要就是在，你知道，真的我觉得很好笑，就急急忙忙的拿那个夹几个菜、
嗯、
然后放到碗里，然后就坐在电视机前就看着那儿开始看，他的你看过很多遍了都不会错过。
人鱼小姐讲什么故事啊？
我没看过人鱼小姐。
家族里的姐妹的故事。
哦，
因为那个女主长得还挺美的
啊。对，叫那个什么
张瑞熙。
对对对，张
瑞
熙，我小时候觉得还挺好看的，
很好看，他代表那个时代的一个就是审美。
对，是的。
但这种200多集的我真的没有耐心，我现在的耐心是
没关系
的，
你无论从任何一集开始看都能去看得下去。
这不是父母爱情吗？
没有什么关系，
随便打开电视哪一集都可以往下看。
哎，这种电视剧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了、啊。
现在首先广电限集数啊，它现在40集是那个就上
线，
但是韩剧现在也是12集、16集。我记得那
个
时候那200集是怎么拍出来的？
整个时代都变了、
嗯，
现在就是一个快时代，而且现在你看长视频，现在大家都在唱衰长视频嘛、
嗯，
因为觉得短视频流媒体对那个就是我们现在观影的习惯，就是大家用户的这个就是耐心完全被消耗掉了。抖音就几分钟，然后就不停的刷刷刷，但是。你现在我们出现一个现象叫所谓的就是微博 cut 追剧，就是现在很多剧它都是在微博上会放一个几分钟的那个小片段，就是很多人都是在那个微博上把下一集的这几个核心片段看了以后就了解了，就不会再去点开我们的那个就是视频 APP 去看那个完整的剧情。
还有那种在抖音上几三分钟给你讲完一部电影，我真的看过，就是把一个电影从头到尾
我们上周
剪一下。
我们上周吃饭聊天还说到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营销渠道啊反过来已经完全影响创作。就是比如说现在有些电视剧就完全为了抖音的那个或者热搜的 cut 来写的。就是、
我们现在是有这种要求，
就是你必须写满多少个 cut 可以拿到抖音去宣发的，然后这 cut 你还原到电视剧，有时候剧情都说不通，但就是为了吸引眼球，然后为了物料，就是物料反过来影响他写剧本。现在就很有些剧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TTT 有一次好像提到过这个问题，就是热搜上的那个话题是什么，就要把这个写到剧里，然后反过来这个剧在这个
对，就是看的热搜写剧本。
我们是这样的，就现在我们可能就是在反向影响创作的时候会有几个点，就是说一集里头你只要出几个核心桥段，就是这个桥段是很完整的一个就是叙事逻辑，它的就是起承转合都很完整，然后呢有爆点，就是能那个最后结出来去做宣传的。不过现在这个东西还要再观望一下。首先我们三家平台开始在有对在抖音的渠道试出现是有要求，然后呢就这个因为前段人新闻讲的嘛，然后还有一个是现在抖音也对我们去宣传的这些东西已经开始限流了。因为
啊
他们限流我们就是一样的呀，你不让，你看之前前段时间是因为以前很多那种视频剪辑 UP 主，他可以把一个剧通过二创的形式放在那儿上来赚流量，
版权问题。
现在我们限版权了，然后他们觉得说你抖音就觉得说，那我们现在发展自己的生态，他们现在开始做剧了。
哦，对
啊，
就是找一帮素人演一，
那我
他们做剧是做那种就符合他用户习惯的那种特别短的5分钟。一集的那个超短剧。
妈呀，那我觉得他不可能限你们三大平台的内容。
他不是限我们的
问题，你们的内容实在是太强大了，不可能就限我们知乎也就算了。就是竞品他肯定会限的。
反正现在是个博弈期，未来怎么发展其实现在也说不好。
没有错，他确实是在做自己的生态，包括交易什么的都在他自己那里比划。那你后面再写小说还会写少女？
不会。
戏吗？不会。
你有计划在写什么吗？
我觉得就是我先说嘛，之前不是可能觉得有一段时间我就陷入那种就是出版了这本书以后陷入所谓的经典焦虑嘛，就是你觉得
经典焦虑，
经典焦虑就是你看过更好的书了以后你发现哎我自己要写什么。我觉得就乔麦说的，后来就一想说我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年女性，我的这种鸡毛蒜皮的生活就不值得书写吗？我觉得这句话说的非常有道理。
不然就没法下笔了呀，越看越多，越看越好，
你越看越多，
层次越看越高。
对啊，你就没办法。像我看完《三体》以后，我觉得妈呀，人家就科幻你写成这样了，你这写的啥呀？对吧？就是基础的那个就是知识都没有办法普及到。所以，但是我就觉得说，现在我看我自己的就结构思维，我现在慢慢的觉得，就是说写作是一个技术工种嘛，就它可以通过就什么，
对对对，
以前我可能只能写我接触到的人和事，但现在我觉得有一些方法论是可以让你写一些特定题材的。
而且我觉得大部分书其实都是技术工种，
对，特别是这种就所谓的传统小说嘛，小说其实是一个类型化，它商业属性很强，
编辑当久了也这么觉得，
对，
所有的类型书都是技术工种。
对啊，其实你就可以，以前我就上次跟那个陆内老师，就是几年前我们见面嘛，然后他说你还写吗？我说我不写了，我说不知道写什么，我觉得我生活乏善可陈。他说怎么会呢？我说就你怎么保持那么旺盛的创作欲？他说你把你去年的那个发生的事情你全部统一统，就是一本小说啊。我想说我每天都是上班狗的生活，有啥好写的？但是我觉得这几年发现，特别在职场生活中，就是很多发生的一些事情我都用另外一种思维说，哎，这个桥段其实我可以写，就特别狗血。
上班是为了给自己写小说积累素材，不然早不上。
而且你就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你也换了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角度来看我自己的生活。比如说我遇到特别狗血的人和事的时候，你觉得怎么会有这样的人，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儿？但是你又觉得说，哎，如果我写到就是小说里这个情节其实非常有意思，
真是一举多得呀。既舒缓了自己的心情，
又积累了自己的素材。
那你觉得现在的这种青春言情偶像剧跟我们那个时候的有什么变化吗？
我们先来聊一下我们那时候的吧。
我们
记得什么经典剧集吗？
就是我觉得就是 YYDS， 就是那个是《流星花园》啊，
《
流星花园》就是台版那个，我都是后来我又看过几遍，就重复看，重复看。其实你看你看它的服化道啊，你就觉得就是非常省钱，因为当时确实说，因为它是也是第一个当时的漫画改编嘛，就在
日本漫画，
在台湾市场当时也没有受到主流的，因为台湾当时所谓的那个八点档都是那种就是婆妈剧嘛，就对于这种东西它没有一个市场认知，所以据说啊，他们也是就边拍边播嘛，据说前几集你看他们衣服就是那个 F4， 都作为什么财阀的那个，但穿的都是路边摊的那个夜市的衣服，就穿的很寒酸啊。 但是我想说它就是整个的那个剧情结构以及它的那个拍摄手法，你现在来看我觉得一样没有过时。然后最近我们的那个剧场有一个月光变奏曲，
嗯，
它就是我们因为今年我们的这个剧场其实主打的是一个成人童话嘛，
嗯，
就是因为它有很多高概念的，就比如说像变成你的那一天，它是那个
月光变奏曲是宋佳那个吗？
不是，你那是
他们同期的那什么七部剧里边，
七部剧里头的，
哦，对，月光，
对，你看你一看你就每天坐地铁不会换乘。然后我在坐地铁换乘的时候，那个十号线里面一大片长廊全都是他们的
十五号线，十五号线没有投放。
对，就是他是这样的，就是你看《月光变奏曲》，他就是那个台湾的一个导演来导的，就他是我们这几部剧里头最接近偶像剧，就传统偶像剧的一部片子。但是我就会觉得，就是他们还是会拍他的那个就是男女互动的那个小的桥段，他就设计还是就是。挺好的，就是你觉得嗯，看着挺甜的，就跟那个时候我们看偶像剧其实是挺相似的。但是现在啊，现在的剧其实有很难说这个传统偶像，就很难说单纯的偶像剧，它一定会加一些概设在里头，
就是披着什么职场剧外衣的
对
言情剧，或者披着什么外衣的，
嗯，对。
我前一阵看了那个有一个剧叫《你是我的城池营垒》。
啊，
好像也是一个有点像《太阳的后裔》那样子的。
总之，所有的剧都在谈恋爱，是吗？
最近的《爱上特种兵》也是啊，
对对对，
军医和那个就特种兵的
是，就是好像这两个，你看介绍发现，哎，这不就是《太阳的后裔》吗？然后那个我就看，我正好电视上才
爱上特种兵这个名字经常出现在那个首页上，我觉得这是什么网文？这是什么网
文？
男频网文。
最近很火，然后那个陈世英磊也很火，陈世英磊，
嗯，
然后你看马老师他磕的自家里磕的也不行，
对，
这个
我当时有分享给他，我说哎我最近看了这个剧，他说我早就推荐给你啊，我说哦当时我没有往心里去，然后看完之后我说哦这个白敬亭就是前两集看着
很撩，
这不是啊，我前两集看就这种身材和这种长相怎么可能是特就是特技，
后来开始脱衣服了就知道了。
然后马老师说越看越上头。
所以说这个其实受众还是挺宽泛的，你看你看你们这个都能磕得上头对吧，哎，不是磕拍给少女看的呀，
你说哦那不一样，我们的分类像就是陈志英磊和这个叫女青年，
嗯，
它是属于都市言情，
嗯，
它跟所谓的像我们的这个就我们这个更偏偶像剧一点的是少女向的，然后这个其实可以囊括女青年的，就是属于言情都市言情，
人家是成年人。
对，因为其实偶像剧像我这个有校园戏份的就非常有很多限制，你就不能有特别直白的一些情感的表露，
嗯，
你只能那种暗含秋波，
嗯，
小鹿那个就是小小的录一下那种就是情愫，
那会有一些就是你们会有局限性吗拍起来？
会啊，就是基本上你在我们审查的时候有很多就是比如说哎呀他一定喜欢你啊，这些都不太 OK，
喜欢都不可以，
就不太就是因为青少年还是不太宣扬就这个导向的问题，还是所以会有一些就限制，但幸好我们不是有成年的戏份嘛，所以很多就是学生时期不能展露的那种就是浪漫桥段我们都放在成年人来展现。然后我现在发现的有一点点的变化，最近我就说就是比如说我说仙侠嘛，仙侠可能都是你们都不会看的一个品类，但它其实是少女向的一个大品类，然后就像三生三世啊什么就是香蜜沉沉啊，
嗯，
这些。但是我发现仙侠其实还有特别固定的结构和人设，但现在我们在讨论就说仙侠现在要往后发展的话要怎么发展，其实你变女主的人设是变不出来了，其实要变男主的人设。我就现在发现所谓的这个女性思潮的崛起啊，就是我们对观剧对男主的这个人设开始在改变了，
嗯，
男主要是哪一种人设，男主要惨，我们现在所谓的虐男主，就现在已经不流行虐韩剧，以前都虐女主嘛，
嗯，
对吧，就是女主都惨得要死，
对，车祸
癌症
失忆，
对，现在这种我们已经看不了了，就是现在就要虐男主
变成男的失忆，
虐男主虐的就要死要活的，就大家觉得哇
那个嘛
好
男主，啊，那个什么
琉璃
背叛者就也是啊，就是我看那个展开讲讲里面有提到说，
嗯，
说一定要说没想到一个什么这种红色题材的剧也可以看得这么虐，
其实那个也是就是那个恶之花也是啊，
哦，
恶之花是不是就完全是虐男主的戏？就现在我们就在说，经常现在就觉得说那个 男性就我们的审美在改变嘛，以前可能是所谓的那个霸道总裁钢铁直男就那种感觉，你好像就说霸言霸语的那感觉，你会觉得女生会有产生投射感，但现在我觉得随着这个女性的意识在增加，特别是现在很多关注的人群可能是那种所谓的单身的那个大龄女青年、高龄女青年。就是大家女性意识
高龄
感觉
80岁
感觉得坐轮椅了。高龄
就是现在我们欣赏的是男生身上的一种脆弱感。
嗯，
对，
但我觉得还是一回事儿啊，这个底层的逻辑还是一回事儿。
比如说展开讲讲。请展开讲讲。
就是
不管是男主虐女主虐，其实都是他的心理是一样的。
嗯，对啊，就是女性的这个还是
就是看的人还是女的，
还是男权社会那一套的思想为基础、
不太一样。就是现在你看虐女主，就女生还是属于那种就是我带入女性思维嘛，我是被虐的那一方，然后就感觉我需要男性来拯救、但现在你看所谓的女强嘛，然后大女主的戏份的增加，然后现在虐男主的话就是我是属于一个给予者的身份，我去关心他，我去拯救他，对，我心疼他也是我想拯救他，我想保护他，激起我们的保护欲。
哎，那这不还是母职嘛。
都是你的理，
你看我这破音了，
就是没有一个平等的视角在拍这些剧。
嗯，那怎么平等呢？因为你们这些女权主义者怎么都有了说辞。
所以我还是喜欢秘密森林。
就双强是吗？
就是男主和女主都很厉害，但是他其实里面没有感情线，
但是他就是剧情逻辑没有破案的嘛。
嗯，
对吧。
我们其实看到好像并不是很多，我们看这种、
我们都不是垂直受众、
就是小的时候好像也看的并不是很多，
小时候都在看《还珠格格》呢。
对啊，《西游记》每年下来了，《新白娘子传奇》。
对。
但是我觉得偶像剧其实也是一个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一个长销品类吧，因为我觉得它是刻画的所谓的理想中的爱情嘛。但确实偶像剧也荼毒现在当代的那个少女，因为他们的择偶观和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其实
是挺受影响的
、大家还是来客观一点，就是偶像剧里的男主哪有啊。
哦，这是你说出来的话。
真的
哪有啊。
因为你见过了偶像剧的那个男演员的真实面目，所以
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你想嘛，我们就是所谓的创作肯定是把最好的那些品质都投射到一个人身上嘛、你都是特别扁平的那个男生就一定是特别坚强、特别那个忠心特别痴情、就是其实这就不符合人性啊，
不符合，
这是对人，对，不符合人性，这是对人性的阉割啊。
对，
就像今天有个小朋友跟我说啊，为什么这个曲子里边有大调还有小调，不是你之前不是跟我说大调是表示阳光开心，小调不是表示阴暗那个晦涩，我说人是很复杂。然后说完之后想，哎呀，人家6岁也可能听不懂。
6岁人是很复杂的。
所以可能你就是还是得在这个艺术作品里给，如果是给那种年轻人看的还能简单。
是，而且你想他们那个十几岁少女阶层，他们对于爱情可能的想象还是特别懵懂美好的。
文艺作品不能教你做人，只有现实社会才可以。
一帮受过社会毒打的人。
非常好，这是今天的结束语。那我们就期待7月29号爱奇艺恋恋剧场的
循环初恋。
希望
希望这个剧能热播大卖。
好的，谢谢，感谢，借大家吉言，拜拜，
到这里，拜拜，
拜拜。
好后悔，好伤心，想重来行不行？再一次，我就不会走向这样的结局。好后悔，好伤心。
自由之秋是一档泛文化类播客节目，我们会在这里分享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从读书、电影到美食、旅行。从婚恋情感到职场成长，我们想和更多有趣的灵魂一起，以微观生活记录时代流动。我们希望这里可以成为一部自由而真实的私人生活史，欢迎关注。
最后又是孤单到天亮。